请坐，请坐。好，如果大家有点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听一下那个传道书的第一章哈。那可能我们当中从来大家没有听过哈。希伯来文原文的圣经怎么念？好，希伯来原文的圣经怎么念？各位，我不懂希伯来文哈。虽然神学院也上过一些课，但是呢，你大概可以猜得到哈，我会给你提示，让你知道它读到哪里去了哈。我们来听一听，第一章哈。它从传道书这个标题开始读起，那你听看看。
דברי קהלת בן דוד מלך בירושלים. הבל הבלים, אמר קהלת, הבל הבלים, הכל הבל. מה יתרון לאדם בכל עמלו שיעמול תחת השמש? דור הולך ודור בא, והארץ לעולם עומדת. וזרע השמש ובא השמש ואל מקומו שואף זורח הוא שם הולך אל דרום ושובב אל צפון סובב סובב הולך הרוח ועל סביבותיו שב הרוח כל הנחלים הולכים אל הים והים איננו מלא אל מקום שהנחלים הולכים שם הם שווים ללכת כל הדברים יגעים לא
差不多都听不到，再从头听一下第一的，从那个传道书哈，你就听那个哈贝哈巴林哈，哈贝哈巴林，你可以听得到这个音的哈。好。
Megillat Kohelet, Perek Aleph, Divre Kohelet Ben David Melech Yerushalayim.
Ben David 就是大卫的儿子。
Havel Havalim,
Havel Havalim,
Kohelet,
Amma
Havel Havalim.
哈贝哈巴利凡事都是虚
空
第三节
完
好听到这里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你附近有什么大学啊 Community College 啊如果开希伯来文课你可以去看看其实挺有意思的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开始哈，也是传道书的另外一个让我们读起来比较快乐一点哈，比较积极的一个主题，就是虽然人世很短暂，虽然有很多虚空，虽然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哈，那么虽然智慧很有用，但是好像也很有限，在这一切的虽然之后，人该做什么呢？二十四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好，这一节圣经在传道书里面会也是不断的被提出来类似的经文。第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或者是第五章的十八到十九节，或者是八章的十五节，或者是九章的第七到第十节，都会不断的重复这个旋律，就是。人莫强如吃跟喝虽然劳苦虽然愁烦虽然人生短暂那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在劳碌之后我们所得到的福气哇这是传道书里面大概也是唯一比较肯定的哈肯定人生的价值就是在乎你劳碌的工作那么去享受你劳碌所得这个是大概是传道书里面我看来看去比较肯定的你也比较能够把握的就是这个在这一切身外你不能够掌管的这一切自然的定律也好人的定律也好历史的定律也好这些东西你都不能够掌握 然后你能够掌握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自己吃吃喝喝，劳碌工作，然后享受这一切，吃吃喝喝，就是这样子。肯定的多还是少？坦白来讲，不多哈，就这么样。好，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啊，那么所罗门或者说传道书的作者啊，他认为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啊，因为他是王嘛哈。他吃喝享福啊，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他知道这一切啊是什么意思？他说二十六节，神喜悦谁啊，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啊，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啊。好，这边就讲到了审判的观念了，是不是？这边提到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以至于他可以收据。那罪人呢？神将他劳苦，却把他所收据、所堆积的要归给上帝所喜悦，这就是一种审判啊。所以在雅各传道书的里面，传道书里面的神呢，好像就是一个审判的主。你好像看不太多神除了审判之外，神的创造啊，神的护理啊，神的爱啊，神的慈爱啊，你好像不太读得到这一些东西啊。你比较读到的是神的审判啊。那么然后我们要敬畏这一位审判的主啊。那么我们身后还有一个主要面对，还有一个神要面对啊，他要审判我们。好，我们看到雅各书里面的神学主要是这些啊，有一个审判的神。他在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喜悦谁，那么就把智慧给谁。那么神不喜悦罪人，那么叫他所收据的、所堆积的要归给其他人。那么这真等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传道者说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啊。同样的，在新约里面啊，也有鼓励我们的话，相对于传道者。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啊。哥罗西啊，新约就新约的启示呢，就明朗了很多。那么我们在新约的里边，我们要怎么样生活呢？啊，第三章有提出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三章十七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请。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啊，
各位，我们在新约的这个时间的当中，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呢？当然新约告诉我们很多作为基督徒你要怎么样来生活啊。但我觉得我们提出来十七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则，你无论做什么啊，你或说话或行事啊，要奉主的名啊。奉主的名的意思就是你要靠着主，那你也要过一个与主的儿女的身份相称的生活啊。那我想这是新约很主要的一个题目，是你我们新约信耶稣很容易哈，信耶稣你就信了哈，那神的应许告诉我们，那你就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之后呢啊，我们信耶稣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怎么生活呢？啊，新约有一大半的时间哈是在讲你怎么样过一个信徒的生活，在地上你怎么过一个信徒的生活，你怎么面对你自己的这个性格，你怎么面对圣洁的生活，你怎么样面对政府啊，你怎么样在世上来度日。那提出了也是一些原则啊，那么这些原则包括应用在教会，应用在家庭，应用在夫妻啊，像我们这一次退休会我们也有准备相关的题目哈，怎么夫妻啊，家庭怎么经营等等。我想在退休会里面我们有机会去听一听，这些也都挺好的哈。好，这是新约给我们的一些启发。我们回头看传道书，传道书因为在日光之下他看不到这个太多 属天的启示哈，那么他读不到这些，那么他的结论就是虚空啊，捕风啊，就不像这个新约那么样积极啊，那么样那么样的可以调动我们一些积极的态度哈。好，但是我们再说了，消极也有消极的好处哈，消极的好处就让我们更积极的更珍惜哈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所得到的这个新约种种的这些属灵的福分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章啊、哦，第三章很有名了哈，大概就是连不信主的人大概都有机会听到第三章，尤其是开始的这几节哈。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砌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寂寞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路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碌，叫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神自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好，谢谢。啊，这是有名的。所谓的时间之诗啊，有人说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诗歌啊，凡事都有定期啊，嗯，这是不是一种宿命论？什么叫宿命论？哎，别做了，反正该成的就会成啊，上帝让他成他就成，上帝让他不成就不成，人也不用努力了啊。有些人说，为什么基督教那么晚才传到中国呢？就是有些人相信。反正福音自会传遍万邦了，反正神的旨意神的应许就是福音会传遍万邦，所以该发生的就会发生了自然有人会把福音传给中国有些人是这样看圣经看神的应许所以福音就晚了好几百年啊，那么传到东方来传到中国这肯定不是宿命论就说任凭上帝去做都不用努力都不用做事我们看到不是啊里面充满人的作为对不对在时间的里面我们看到人做很多事情啊虽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都有定期但是你看这个在定时定期的里面我们看到都是人的所有的活动啊刚开始就是什么第二节生嘛对不对生生有时死有时那么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第二节就把这个时间之诗啊作为一个开宗明义的一段话所有人生的一切在生跟死之间嘛有人说你去看美国人的墓碑哈美国人的墓碑很有意思哈大概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生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小杠杠对不对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死的大概就是两个日期然后中间一个横杠哎，这就不是人生就是这样在生的时间跟死的时间中间的这个小杠杠就是我们的人生那在人生跟生跟死之间那人在这生跟死当中生跟死当中我们做些什么那就是做这件事情栽种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因为这段圣经很有名我们就花点时间来解释一下好好看一段什么时候你要栽啊什么时候你要栽
春天
啊春天的时候你要栽对我们家有个小小的花圃那我就体会什么叫栽种有时春天到了那就买一个新的花是不是然后呢把它这个栽到你的花园子里面去好那什么时候要拔出来秋天的时候秋收把它拔出来是不是所以栽种的时候 有一个时间你必须栽种，过了那个时候你去栽，有没有果效？可能果效就不大，过了那个时候，对不对？那拔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按照那个时间拔出来呢？啊，有一句话叫做拔苗助长，是不是啊？或者说揠苗助长，对不对？那个是种子它成长有一定的时间，你多么希望它快快长大，你也不能去拔它嘛，是不是？你等你再怎么样急，你得要有耐心，对不对？所以所有事情都有一点，都有一个时候在那，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很快就经验到什么叫栽种，什么叫拔出所栽种。我买一盆新花，然后呢就把它放到这个花圃去，过没有多久发觉阳光不够充足，那阳光不够充足怎么办呢？赶紧把它拔出来，然后再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去嘛。哦，这是人的生活。那么在传道书的这个作者的这个眼光底下呢，他把人的生活呢看得非常非常仔细啊，他用一些很简单人都会经历的一些事情来讲一些大道理啊。栽种跟拔出所栽种，当然我们可以更扩大的来讲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要先栽，那么以后我们才能够来收获啊。那么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我们看到这两节的里面，生死、栽种、拔出、杀戮、医治、拆毁、建造，有正面的，好像也有反面的，对不对？生是正面的，对不对？栽种好像是正面的，那么死是负面的，那么拔出可能是负面的。那么第三节告诉我们，杀戮是负面的，医治是什么？正面的啊，拆毁是负面的，建造又是正面的。如果你按照这样分析的话，好像有人说这一段经文可以让人看出来一些正面反面的反照啊，让人感觉在人生在这个对照正反的对照当中，人的人生就这样过了啊。好，所以人都是相对的，因为人生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有生就有死，有栽种就有拔出所栽种。那么有杀戮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有杀戮呢？战争的时候，是不是？那有杀戮也有医治的时候。那么有战争也会有什么？有和平。那有和平之后呢，又会有战争。然后三国演义不就说了吗？是不是天下之事怎么样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分久必合啊，那就和平了，合久必分，征战，是不是？所以杀戮有时，那么医治也有时，拆有时，建造有时啊。我想这个很容易体会啊，我们就不多说。哭有时，哭笑有时，那么哀痛跳舞都有时。抛掷石头，这个就比较需要解释了哈。什么叫做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也有时？什么时候我们要抛石头，什么时候要堆聚石头呢？有人说这是不是在盖房子啊？古代人盖石头房子可能要堆直石头嘛啊，那什么时候要把石头抛掉呢？是不是在拆房子？我看了一下，在旧约啊，那么犹太人有一些时候有一些的作为是用石头来表达的，譬如说雅各啊，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31章啊，往前翻啊，创世纪啊，第31章，我们看到雅各书啊，那对不起啊，这个创世纪里面雅各啊，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那么他曾经用石头来作为一个见证啊，那么在31章的43节的地方，我们看雅各跟他的舅舅拉班啊，那么的一段这个交流的过程啊。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人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啊。这个如果你对旧约有点认识啊，对雅各的事迹有点认识，你知道雅各那么就是娶了拉班的两个女人，然后就要离开拉班嘛，对不对？那么拉班就出来追他嘛。那么雅各不晓得拉班的意思是什么， 是要杀他呢，还是要给他送行，雅各不知道，很紧张的一个时候。好，那时候的人，你看四十四节，来吧，你我二人可以怎么样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四十五节，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那边吃喝。好，所以堆聚石头，犹太人有这种习惯，堆聚石头是做什么？立约，立约，他们用石头为证，所以我们当中立下和平的条约。好，拉班，你不是来侵犯我，那我也不犯你，那我们用立石头来立约。那很简单，抛掷石头，那就是讲相反的事情，是不是毁约，或者是说背约的时候，那么就抛弃石头开战。这也有例子，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好不好？列王记下第三章，好，我们看到列王，列王记下第三章，那么讲到一段摩押背叛的历史，那么有三个王，犹大王、以色列王，那么他们要去攻摩押，那么摩押本来呢是给这个以色列王进贡的，在第五节，三章第五节，亚哈死后，那么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第四节告诉我们，摩押王米撒牧羊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毛、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但是呢，当以色列王亚哈死了之后呢，摩押王就背叛了以色列王，那么就开始有了这个战争，那么我们看抛掷石头，当这个战事越来越发展的时候，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就去攻摩押，然后我们看十九节三章十九节，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固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源，用什么石头糟蹋一切美田，在当这个作战的时候呢，就拿石头来抛掷这个石头，所以堆石头为了和平，抛掷石头为了什么？作战，所以和平有时，战争有时。好，我们回头看这个传道书第三章，好，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那么怀抱夫妻之间的怀抱，这个亲子之间的怀抱，兄弟之间的怀抱，朋友之间的怀抱，有时不怀抱的时候有没有时啊？也有时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就说了，我来不是叫世上怎么样享太平，乃是要世上动刀兵，人的敌人就是什么？自己家里的人，主耶稣说人要因着耶稣基督，家里很像战场一样，有没有这种事情？有，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们谈起请一个讲员，他是家中的长子，真的是长孙，那么在台湾长子长孙地位崇高，因为台湾比较传统，也是一个比较重男轻女，至少我们或者说三四十年前，可能这种重男轻女还是很风行的。好，所以讲员来，他说他是他们家第一个信主，那长子长孙你知道，那他就是要当家里在祭祖的时候，他就是要拿香，他要代表所有的这个他同一辈的人，那么呢甚至代表他下一辈的人，那么他可能要献上这个礼物，这个鲜花素果等等，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些东西要代表这个家祭，他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人说他要信主，他说他爸爸很生气，生气到一个地步，从厨房里面拿菜刀出来，追他，他就跑， 这个小棍则瘦，怎么大棒则逃嘛，哈，拿菜刀那还不好，当然跑，就这样子，人因着耶稣的缘故，最亲的家人应该怀抱在一起的家人却不能怀抱，后来但是这个讲员说，后来他的父亲接受了他的信仰，那么到最后也信了主，甚至受洗。那么这种事情真的很多，怀抱有时啊，那么不怀抱有时，那么我们信主的人，因着主的缘故，甚至在家中也要面临很大的考验啊，在一切当中，各位你不要太紧张啊，因为这有一个时候在那里啊，我们读这个时间之诗的时候，也不是觉得说很消极啊，反正都有定期啊，什么都有定时。你要看到有些时候苦难也有限制，你不会永远永远都那么苦的，有定时的。我常常对一些失眠啊睡不好的人说，当你觉得失眠睡不好的时候，人家大概都不太能够理解你为什么失眠睡不好啊。有些人说你可能这个缺乏运动啊，有些人说这个什么好烦恼的啊，有些人居然这样说，治疗失眠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睡一觉。听起来很有道理哈，但是讲这个话的人完全不懂什么叫失眠哈，他就是不能够睡觉嘛，是不是？失眠，有些时候连药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帮助啊，那怎么办呢？我就告诉这样的人，你呀不要太担心，失眠也是有定时的，不会永远永远都如此。那么特别我们上了中年以上的人。失眠的情况好像越来越多，有些是工作的压力很大，有些时候是一些莫名的压力啊，甚至在年轻人身上也会有。你问他你为什么？你有什么压力？我没有啊。你有烦恼吗？没有啊。这个有什么担忧的事情？我没有啊。那你为什么睡不着？我不知道啊。就这样，那你应该去多做运动，好啊。你可以吃安眠药，可以啊。如果能不吃的话，不要吃，好啊。可以切一半再吃，好啊。为什么我说这些呢？因为我都试过。好，不晓得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失眠的睡不好，努力的去探究原因，也不知道。但是我告诉自己，就是我告诉大家呢，就是我告诉自己说，哎，反正这段时间有时，我不会永远都这样子的。那么，睡不着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但是你真的很累的时候，你睡不着，你也什么都不能做。你就只能坐在那里，那神有些时候把这样的时间量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走过了这一招之后，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可以帮助其他失明的人，是不是？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你在当时候你不知道的，但是我就是告诉自己，失眠有时，不失眠的时候有时。后来那么感谢神，那么跟心爱的太太交往，所以就不再失眠，那么心情越来越好，真的是这样，失眠有时，不失眠有时，所有的事情，好的事情有时，不好的事情也有时，那么不会永永远远的那么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也不会永永远远那么坏，那么最坏的事情，最好最差最差就是死就脱离一切了，是不是？至少相对来讲是这样子，所以在人生的里面没有绝对的事情，那么所有的好都是相对的好。所有的坏也不是绝对的坏，所有的坏是相对的坏，看你怎么看了，那你信主的人，你看的看法就更积极，那你相信耶稣，你从新约的角度，你从新约的启示来看，那你就比传道者更积极，好，寻找有时，失落有时，这容易，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我想这也不难，但是对约拿来讲很难，旧约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对不对？如果你读约拿书，你知道他什么东西放不下啊？他的国家他放不下，对不对？当神吩咐他说，你去跟你的敌国亚述去那里警告，去尼尼微城警告他们，再不悔改谁要审判。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各位，如果你是约拿的话，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你应该很高兴，对不对？我们所求的，我们这些近前的基督徒不就是求的这个吗？但是在那一刻，神向他启示，向他说话的时候，他居然把神的启示跟神的话丢下来了，他往另外一头跑， 神要他去往东跑，对不对？因为尼尼微亚述在东边，他往西跑，他跑去哪里啊？他是，那是当时的世界可能是最远的地方，他往最远的地方跑。我就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信徒也是这样，不是说不信主的人离开神而已，很多时候信主的人也很想离开神。哦，神的旨意太烦，怎么招我去念神学哈？哇，怎么神的旨意就是让我就要跟这个人结婚哈？或是神的旨意怎么让我一定要从事这个我不爱的工作哈？我不喜欢这个工作。那为什么是这样？神的旨意让我们觉得很明白，很难明白，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想逃避。好，那么约拿就是这样，因为在神的旨意，除了神的旨意之外，约拿的心中有一个更高的东西，甚至可以高过上帝的旨意，那是什么？他的爱国。神啊，你怎么可以要我去对我们的敌人传道？他知道一件事情，当我去传的时候，那些人肯定悔改。哦，这也是很大的先知的很大的自信。不要这样，信心是不是也是从上帝来的？他相信一件事情，当他去宣讲上帝的话的时候，你以为人可能就有悔改的机会，至少他连这点机会要不要给你以为人？不给。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活在约拿时代，约拿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不晓得当时到底以色列人怎么受亚述人的欺负，可能欺负得很惨，可能这个亚述人就约拿记来说，我们知道约拿曾经抱怨这人实在是坏人，上帝如果你是公义的，你就知道这人实在是坏人，我们的妇女被强奸，我们的婴儿被他们摔死，这样的人你怎么可以去救？神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到最后我们没有看到约拿是开开心心的，他是去传的，对不对？到最后他求死，有没有？到最后神对他说的最后一段话是：那城里面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人还有好几十万，是不是？还有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孩子，他们连左右手都不能够分辨。我们没有读到约拿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会读说：哎，有没有可能约拿说奇怪了，亚述人的孩子婴儿你就顾念？那我们以色列人被亚述人欺负，我们也有小孩被摔死，那你怎么不顾念？我想约拿生气着，约拿气神啊，你的公义为什么不能够显？好，各位，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也遇到一些让我们很气愤，觉得公理不彰哈，那么这个正义不能够伸张，然后我们非常气愤。我们觉得这个老天没眼哈，快要抱怨起来了。这个也是后来传道书要继续谈的事情哈，我们先留着以后再说哈。关于公义的事情哈，那么在地上有没有可能有神的公义？这些事情我们以后再看。好，撕裂有时啊，缝补有时。撕裂代表伤心哈，那么在旧约的例子里面，犹太人用撕裂衣服来表达伤心，那么缝补呢？也可以说把衣服缝补起来了，那么也可以说这个伤心的时间过去了，他的心情得到平复了。好，寂寞有时，言语有时，这也很容易理解哈。但是我们现在的时代越来越难寂寞哈，我们比较喜欢说我们很难安静哈。喜爱恨恶争战很好，好，这一切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益处？这第十节我们看到他的回答就是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的，这一切的事情是神让我们在当中受精炼、受劳苦，让我们知道神的时候。第十一节也是这整段整个这个传道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节，这一节很重要，因为它让人成为人，让人跟所有的生物都不同。好，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啊，这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神所造的这一切都有他的时间，而且呢，这好像呼应了创世纪里面讲的啊，神造万物，每造一件事情，神就说什么啊？神就看为什么样美好啊。好，这一方面传道者肯定了，但是他又说，神不单是造万物而好，成为美好，那么也造了人，又把什么放在人的心中？永生。如果你看小字，永生的原文做什么？做什么？ 永远。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人有永远的观念，人天生就知道永恒，天生也要追求永恒、啊、如果你有能有力你还追求长生不老，像秦始皇一样，是不是请国家之力追求长生不老。埃及人也是，为什么要盖金字塔？他们希望他们死后下到阴间，他们灵魂可以得到更好的归宿嘛。所以人天生就有那一种追求永恒、追求不死啊、追求这个永远的这一种本能啊，这种愿望啊，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啊一个条件啊。神把永远永生放置在人的心里啊，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种族的人，不管你是什么宗教的人，不管你是敬虔或者不敬虔，各位你只要是人，你都有那种追求永恒的心啊。所以传道书再次说，他讲到人最最基本的生存的一些的条件啊，最基本的一些我们心中的一些的状况，就是我们想要追求永恒。当这个追求能满足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当这个追求不能满足的时候，啊，那相对于永恒的是什么？相对永恒的就是短暂了、啊、相对永恒就是死亡了，相对永恒就是人受限。 好，所以一方面永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一方面永恒也带给传道书的作者传道者很大的烦恼，因为他在日光底下永远不能够靠日光底下这些东西来满足他对永恒的那一种渴望。各位，我们这些已经有圣灵的人，我们这些已经得到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我们是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这些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人，各位，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我们都觉得很满足呢？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都觉得有了神了什么都好，除了主以外我们什么都不要。真的，我们唱是唱，说是说，但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情是不是能够跟得上，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能够跟得上我们嘴巴说的？还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听但是我们的心还是不满足啊。在新约的里面有一段圣经特别可以跟传道书来呼应其实呢整个传道书在新约的里面没有太多被引用，但是新约的人也有传道书类似的观念。我们来看一个地方，看罗马书啊，我们来看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可以说是跟传道书最接近、最接近的一段圣经啊。好，我们要从第十六节开始看起哈，十六、十七节哈。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啊。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这我们大概很熟悉哈。我们信了主了，那么圣灵啊，就与我们的心啊，与我们的良心啊，一起来证明我们的新身份啊，就是神的儿女。好，那我们是神的后嗣，那么我们跟基督一起做后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么基督是我们的大哥啊，那么我们跟基督一起来承受天父的恩赐，天父的这个所有的产业都是我们的。好，现在我们要受苦啊，将来呢要一起得荣耀。好，这就讲到一个现实的状况啊，即使你是信主的人，你在地上要怎么样受苦啊？这个受苦的事情接下去保罗要继续说啊，这是罗马书第十八节啊，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今日。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好，这是在新约里面最像传道书的，是不是？这边讲到什么？我们是不是上帝的儿女？是。我们心中有没有圣灵？是。但是我们在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我们有没有劳苦叹息的时候？还是有啊。我们能够，我们要等那个完全的来到嘛，对不对？但是那个完全的来到了没有？好像还没有。我们要等耶稣再来，对不对？但是来了没有？好像还没有来。那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在等候这段时间，圣经告诉我，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所有的受造之物，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人，我们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即使我们已经信了主，但是未来还没有到啊，耶稣毕竟还没有再来，还没有来。那在这段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是自己愿意的，我们还是浮在这个虚空之下。纵然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我们还是觉得有虚空的时候。所以很写实，即使你是信主的人，各位，你也很难避免说你有虚空的时候。不是说你不爱主，不是说你心中没有圣灵，但是这边就讲到，毕竟我们还在地上，我们还没有回到天家，毕竟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有再来，那一切神儿女真正的，或者是说将要实现的真正完完全全的自由的荣耀，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享受到。我们有没有那种自由了？因为我们有没有作为基督徒的自由？现在有没有？有没有吗？有啊，对不对？我们比起信主之前，我们是不是更容易不犯罪？我们的良心更加的敏锐，对不对？以前随手丢垃圾，现在丢垃圾，哎，还是回去捡起来好了，是不是？为了良心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对不对？以前看到红灯就想闯，是不是？现在红灯就要赶快踩刹车，为了主的缘故，是不是？我们的良心更敏锐，我们对罪更敏感，我们越来越快认罪了，这是好事。但是我们有没有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完完全全不犯罪，完完全全不愤怒，不管别人怎么待你，都是完完全笑嘻嘻的。哦，这个有人打你右脸，左脸贴给他打，你贴不贴？每一次你都贴吗？可能前两次想起袁牧师用的这个声音，啊，想起来了，今天听到，这次退休会听到，好，这让你，你每一次都让，真的吗？也是彼得，我们知道彼得问耶稣，我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对不对？耶稣说几次啊？70的7次。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解经，大概就是说要永远都要饶恕他，对不对？没有人真的每次都算啊，一次原谅他，两次原谅他。你真的这样算的话，表示你大概小学2年级8岁，因为我女儿现在是这样算啊。你如果这样算的话，表示你还真的不了解这个经文。耶稣的意思是说什么？耶稣的意思是，彼得每次有人得罪你都要原谅他。各位，你做得到吗？在地上我们是做不到，我们即使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坦白来说你还是做不到，因为人有限，因为基督徒还是有限，因为我们现在仍然在那个虚空之下，纵使我们不愿意，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如此。我们是有基督的种子在我们里面，他已经生根，他已经发芽，但是他还没有完完全全 take over， 到我们死的那一天，到我们回天家的那一天，才完完全全的我们得到神所要我们得到的。但是在那之前呢，劳苦、愁烦、重担、软弱，所以连保罗他自己，他都有指望要绝的时候。他有一次写信啊，那么告诉他收信的人啊，在哥林多后书，在1章8节，你可以不用翻，在那个地方他告诉哥林多人说，我们服侍主到一个地步， 我们被人家攻击哈，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哈，连他自己哈，我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服侍到一个地步，那么他们被压太重，那么力不能胜，甚至他自己都觉得活不下去了，看拉这啊，这个传道人生还有我自己的人就这样子，就这么苦。即使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使徒，没有人一个人敢说保罗没有圣灵的充满，他一定常常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但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大的限制，还是有些时候真的觉得没有希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说，传道书不单只是停留在旧约而已。传道书我们怎么应用？事实上我们很好应用传道书，因为我们都有这种虚空的感受，即使我们信了主之后，那我们必须接受信徒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时期，因为毕竟时候还没有到。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回到传道书第三章，人还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知道神的启示，人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知道神还没有启示。那只等到我们要回到天家了，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知道神所要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可能神帮助我们看到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哈，但愿我们把握现在我们在整个相对的时间的当中，神开恩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快快觉知跟随主，那就是。那至于我们身后怎么样，我们到底最后怎么样，我们的服事最后怎么样，各位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我们不能够参透这一切的事情。好，十二节，好，又回到那个享乐的主题了哈。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那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好，好吧，如果你不能够把握这些的时间这些的时间神有自然的定期，那么都在神的手里你也知道你有永生，或者说你也知道你有永远的那种盼望，但是一时之间那你还不能得到永生，你的永生还没有彻底的实现，好，那怎么办呢？那今世我们怎么过活呢？那十三节，人人吃喝享受我们在劳碌中的所得，那他肯定这个是上帝的恩赐。一样，我们刚才说所做的好像不多，人所能够做的不多，在传道书的里面，人的作为非常的有限。因为人的智慧人的能力真的有限那么我们所能够做的好像就那么一点点人能吃喝那么享受我们劳碌的所得在圣经里面也是重视我们人的享受的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个人叫波阿斯那么如果你看路德记你知道他之所以遇到路德，那么就是他在劳碌了一天之后，他在享受，那么他吃喝快乐，那么圣经没有否定他这种吃喝快乐，尤其在他劳碌辛苦工作之后，那么他在那里享受他所劳碌的，那么他就在他的大合场大卖场他就休息睡觉了，那么神就把他的配偶带到他的面前所以神让我们享受我们工作的所得因为这是神所赐的，那么也是传道者他的观察。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那么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好，这又是另外一个这个传道书里面会不断出现的题目，就是敬畏。好，各位，我们除了享受还要敬畏神好我们刚才讲波阿斯他本身就是一个敬神的人我们除了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总的来讲就传道书来说那就是敬畏 因为你要知道神是永远，神所做的一切永存，没有增添也没有减少，他所管理的一切不会增添也无所减少，而且所做的会存到永永远远。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这我们看到我们所侍奉的神他是他所做的一切都要存到永远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向你们说话的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那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所做的一切都会存到永远。我们地上的国都要被震动，那么再一次神再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有的东西都存不住那么只有神的国会存得住。但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都有神的国，我们都属神的国，但我们就应当常常的感恩。希伯来书的作者叫我们什么？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所以旧约新约在敬畏神的道理都是一贯，传道书跟希伯来书在这里指的人必须敬畏，因为神所做的都要永永远远的存下去。各位，我们读传道书除了知道人的有限，那但愿我们能够抓住人有永恒或者是人有永生这个道理，让我们因着有永生，我们看事情不一样，我们在做事情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更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你会发觉你的决定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有一个解经家解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举一个例子，他就说如果将来在天上我要用永生来回忆我之前在地上所做的事的话，那我想我现在在地上做的事情可能要有一些改变，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要用将来的永生永永远远的回忆。好，这就是传道书我们读的时候跟我们有这种正面的态度，那你就得到传道书的信息。你要知道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如果你有记忆的话，你在天家有记忆的话，你可是要记起你在地上短暂的年日你所做的事情。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这种观念来生活好。十五节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为什么呢坦白讲不知道为什么神让以前有的事情现在又重新再来一次，不晓得。就好像上帝让太阳每天都升起每天都落下，你也不晓得为什么，你在的时候是如此，你走的时候也是如此，你从来不用祷告说主啊让明天的太阳升起，这祷告还多余的，因为你不管他们祷告太阳每天都升起，是不是？那这一切事情有它自然的规律，我们真的不晓得为什么神让过去发生的事情不断不断的重复发生，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啊，这句有一句俗话我们都很熟嘛，历史的教训就是让人家知道怎么样，人不能够遵守历史的教训，历史会不断不断的重复，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晓得为什么神就容许同样的事情不断不断的在发生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 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好，这边又讲到了传道书传道者所观察到的一个事情，在这些重复发生的事情的里面，我见日光之下有奸恶的事情。这种奸恶在哪里呢？在审判之处。当时候审判的地方在哪里呢？要不就是在城门大门口，城门大门口是所有的城里面的长老，以色列的长老在那里聚会，在那里断案的地方。要不就在神的圣所里面，譬如说圣殿，那么在那里也可以断案。在那些圣洁的地方居然有奸恶，那么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哇，这里就讲到传道书传道者所观察那个不义的问题，那个不义的问题居然是在那种圣洁的圣殿那种地方发生的。如果你知道的话，旧约曾经有提到一个先知，叫做以利，那么以利这个人，他是祭司，那么他负责来献祭。他有两个儿子很糟糕，那个两个儿子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刚才说古代吃肉是一件大事，对不对？那两个儿子也是祭司，那么呢他抢夺人家的祭物，那把要献给神的肉他们就拿一个叉子叉了就叉走了，就拿去吃了，这是他们抢夺耶和华的祭物，那么是很重的罪。然后呢在会幕的门口，在那么圣洁的地方，他们在会幕的门口与服侍的妇女们行淫奸恶。各位，在圣洁的会幕的门口居然有这种奸恶的事情，所以这也不是太难举例子，是不是？现在人间的法庭里面你有没有奸恶啊？哪个有钱人就请好一点的律师，厉害的律师就会挑很厉害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jury， 是不是？就会挑很厉害他很厉害，他就调查那个哪个 jury 啊，哪个 jury 的性情怎么样啊，他的背景怎么样啊，他因为 jury 是律师挑的嘛。那这一切有钱人他们为什么容易打赢官司呢？因为他们很有钱，他们可以hire 到很厉害的律师，很厉害的律师又很会玩弄法律，那在审判之处就看不到公义的判断。那你没有钱，你只能够用一些volunteer 或者是公家派的这些律师，那这些派的律师可能不是那么厉害，那你的判决就不会对你有利了。审判之处有奸邪，公义之处也有邪恶。好，那有人就要问了，如果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那所罗门为什么做一点事呢？是不是审判之处有奸恶，那所罗门为什么不跳出来？所罗门不是很有智慧吗？那为什么所罗门不出来断案？好，这个问题哈，我们先不回答，因为后面还会再讲关于审判的事情。为什么所罗门如果他是真的是这个书的作者的话，为什么他不能出来做做一些帮助这个审判更公义的事情，为什么他不能出来帮忙？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好，这时候传道者倒说了，人间的法庭里面如果没有公义的审判的话，在神那里还有这就是审判的主题那么因为在那里各样的事物各样的工作都有定时。那我们要问的在哪里在那里指的在哪里在神那里吧，是不是？在神那里各样的事物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为什么是定时呢？如果我写的话会说，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论，不是更好吗？都有判断，不是更好吗？可是你看这边讲的是什么？都有什么定时啊。各位，你不要忘记第三章讲的时间，对不对？时间之师从头到尾在讲很多时间的事情。那有人说恶有恶报，那个善有善报，对不对？不是不报，时候什么未到， 恐怕是不是这样理解？在神那里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